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今天的好物推荐来到了好好汤品，我们有组合优惠八折起。其实他台北有开三间分店的好好食坊，如果你也喜欢喝汤的话，他们家的鸡腿汤是招牌。
就是说现在不用去餐厅也可以喝到美味的汤品，尤其是天气转冷的状态啦。
没错，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他们家的汤，你也可以带回家喝，然后用这个优惠价在家自己煮。那煮的话其实很方便嘛，它可以隔水加热，或是直接倒出来直接加热就可以。笑点是
不是你刚说好的然后就重复我的话这样你只是用另外一个意思说而已，多加一个优惠就对了啦。
对，就是说你喜欢的口味是剥皮辣椒鸡嘛，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是鲜笋金针花鸡腿，所以他就特别为了我们两个开了这个免运组合，等于是这两个加在一起有特别的免运优惠价
剥皮辣椒鸡
是不是很好喝？
超推。
在这个有点冷的天气，你喝起来身体都暖了。
对，
它是国产的土鸡腿肉，然后带骨切块，剥皮辣椒鸡就是喝起来微微辣，喜欢咸香口味的人这个口味是首选。同时它还推出冷冻拌菜跟拉面，也可以搭配汤品一起煮，然后配白饭吃呢暖又饱，所以超级适合现在的天气。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免运组合，口味任你选，还可以省下运费。单品消费满1000我还送你鸡汤盒一盒，然后消费满2000再送好吃的拉面三个。
我这边补充一下，剥皮辣椒鸡不会辣，你说微微辣我不同意，个人口味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什么微微辣就完全不辣。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
有可能是我问题因为每个人
是好喝的吧，
承受辣的程度不同。
对，我觉得应该是你吃比较辣。
对，我是重口味型的，所以我喝起来是不辣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他一样常常吃大辣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辣，
完全不辣。
但是像我都是吃小辣微辣，我就觉得刚刚好，就是微微辣，
微微辣。
对，至少是喝得下去的辣度。我知道有些人是完全不吃辣
不同意就不会辣。
我不是在跟你吵架不好意思。所以
就是喜欢喝汤品的朋友，因为我们都已经测试过一整个月了，我就 OK 啦，真的好喝。
对，那每个汤品跟拌菜口味的介绍记得点文字栏的指定网址，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说明跟专属优惠，时间直到12月23号。
好的，
我要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DK 还好吗？
还好 OK OK 不太习惯晚上录音啦。
对，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是晚上录音。欸，可能没有人在乎，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没有人在乎，真的超级没有人在乎的。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都是大白天的，例如说10点12点这种，但是因为我们最近家里隔壁就是正隔壁正在装潢，
對，
那个声音非常的大声，就是敲敲打打，叮叮空空，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在白天录音。然后他们下班时间是5点半嘛，所以我们现在才录。
不过也要恭喜，就是旁边的这个有新邻居了，恭喜他们新居落成。
这有什么好恭喜？你小塞你，
好客套啊！大人的世界嘛，
太假了，我不喜欢。
可是我们是大人。
好，那我们今天是新闻自助餐，
菜色不简单。
第一则
新
闻
是
第一则新闻来到日本。日本的网友最常用是 Twitter 嘛，那最近有个网友他就在分享说，他说他跟自己女儿说，如果有不明人士搭讪他，你就要问对方说，你是爸爸的朋友吗？那女儿就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问？那网友就说，因为爸爸没有朋友。如果对方回答说是，那代表对方就是可疑人物。
没有朋友啊？那我笑，那我笑一下。哇，这个后劲很强哎。
对，但是
是我有小孩，就平行时空另外一个时空的我，也许有了小孩，我就会这样教育他说。
对啊，
爸爸没有朋友，如果 有人这样自称的话，那他绝对不会是爸爸的朋友。
对，因为有心人士他会想尽各种办法就靠近小朋友嘛。對對對，他又跟你说，欸，你是不是 陈爸爸的女儿啊，这样类似这种、嗯、那可能小朋友比较没有界限，他说对啊对啊你怎么了，那是不是就会有后续的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不知道嘛，所以他就这样子跟他自己女儿讲、
嗯、
对，那这段话一出呢就有很多网友同情，他说虽然很悲伤但是也很好懂，
嗯，
然后也说可以说是为了守护女儿所以故意不交朋友吗？
有时候你就是走到人生的另外一个状态，你可能人际关系会逐渐改变整个结构来说，但是我不觉得完全没有朋友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啦。
对，这个是各自解读嘛。
对，
就是这位爸爸、哦、他自己有强调、嗯、他说他不是完全没有朋友，而是说身为他的朋友女儿又没有见过面又认不出来的人是不存在的。
哦，我懂他的意思。
对，
他是有朋友，就这个朋友可能已经见过他女儿了，那如果没有见过就是没有熟到自称为朋友的人还这样跟他女儿讲话的话，那也许就是有鬼啦。
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哦、然后另外说考虑到可能会有人借由名牌等物品讲出他的姓氏去伪装，但因为他改过姓，所以朋友如果叫他的旧姓就是对的，那如果讲说是别的姓的话、哦、那代表说对方就是可疑人物，所以他就交代女儿一旦遇到这种人你就是二话不说立刻逃跑。
哦，了解，
这是有前因后果的、
欸、改过姓是比较少见的、欸、通常都会改名嘛、
哦、就是跟父姓跟母姓类似这种，
对，后来可能跟父姓这样。
对，那这位日本网友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姓有改变那如果对方真的讲出来诶、欸、怎么讲出不一样的，那就是
这也算是一个通关密语耶，
对，
对不对？
对，但是这个好像也显示说是不是治安没有那么好，要特别
没有啦
讲出这件事情。
不是不是，你生活在一个社会难免要对一些人士有一些提防啦，这个是必要的，我觉得是必要的。
是是是，
对，跟女儿讲一下，
提防大师，提防大师。
不是不是、哎、我们是大人了，我们是一个不成熟大人在一个成熟的世界嘛。
嗯，我不喜欢听这种
心灵鸡汤，
我不喜欢。
我在读散文啊，我最近看了很多散文，
这种听了头蛮痛的。
可是有些人爱听啊，
就是有点回圈，有没有？
对对对，
那个字是重复的。
重点是他好像讲了什么，但其实什么都没讲。
对，这很容易落入那种不正当的直销的那种话语。
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了一篇散文，然后他写说，就是他绝对不会上脸书。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
脸书正红，
对，刚要兴起，然后所有人都涌入脸书，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散文，我觉得这个上脸书我就是跟不上潮流嘛，所以到2023年我读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用这个作家的名字在脸书搜寻他有上脸书。
什么意思？
而且他还蛮频繁发文的。
哦，所以他真的有上脸书？
他后来有
他也是有跟上时代就对了。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不能苛责这个作家啦，因为有时候你的想法会与时俱进嘛，你可能会改变，你可能以前觉得说啊这个很不入流，现在觉得说啊好像可以，也是联络感情嘛，这个平台的话。
对啊，我觉得这个跟入不入流无关，那个有时候是例如说朋友都在用，
对，
那你可能就想说那我觉得我也用用看试试看、嗯、看大家都在干嘛，一种心情而已。
我澄清一下，这个作家的散文没有写说不入流，是我读他的文字我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他书写那个状态有流到我心、哦、那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但是他最后还是有用。
有用。
可是那也没什么对错啊。
没有对错啦。
对啊，对，
因为其实你如果拿以前我讲的话然后来看现在我做的行为，一定会打脸我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嘛，因为经过几年你的想法会改变啦。
这是很多新闻媒体不是都这样吗？
很多啊，就很多成熟大人都是这样。
就像高英轩大哥说的，就是媒体就是大家的父母，他会帮你检视你的生活、
哦、对啊，因为我最近有看那个陶晶莹上百灵果，
这就是今天而已。
就是今天发生的，
刚才有发生一些事情啊。
我不知道欸，刚发生什么欸，我先把我那一段讲完、
哦 okay、
要不然会被解读。
好、欸、
不会啊，不会有人解读。
你谁啊？
听起来有点心酸。
你谁啊？
就是陶晶莹他讲了一些话，结果就被截取片段，然后被下很严厉的标题。
哦，我要讲就这个啊，
就他好像在批判自媒体，其实他根本没有那个意思。
对，
你要整个脉络看下来就完全没有这样。
但是各家媒体就是下标都下得蛮狠的，
猛药。
对，
所以大家都这样才会有点击率啊。
大家看到都傻眼，想说是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不是，
但是你要把它全部听完，全部看完，
没有错。
因为百灵果有放整段嘛，
对
对，有时候就是有心、
啊、我下一个猛药了
哈。
我曾经有讲过，
你要讲什么？你先过滤一下、哦
啊，不要好了，不要，
我可能没有空应付你。
好好，有些传统媒体，就是他主持人啊讲的话，可能我觉得不是很同意。
我、哦、这个聊过啦、
啊、哦，讲过是不是、嗯、但后来那个节目就那个主持人主持的节目竟然有发我去那个节目、就
是、应该说你讲之前跟讲之后都有发，
对啊，
你记得吧、
啊、但是我刚贴上那个 YouTube 的以后呢，就他就诶隔没几天就过来邀我，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鸿门宴是不是不要去，
听起来蛮可怕
的。对，
没有啦，因为我们也不适合在那种节目，我们上次不是去逢甲大学跟同学分享说我们真的很不擅长面对人群吗？
是没错，
那个节目摄影还得了，前面有多少制作人然后摄影师在拍，
那个还好，我就是担心那个主持人要弄我你谁啊？
不是啊
他其实不要弄我。
对，再来就
是开玩笑的、啊、
再来就是主持人问你的问题你要怎么反应。
可以啦可以啦，这些状态
什么可以。
好，那下一则新闻是
下一则新闻来到了美国。美国有一位女子呢，她叫做法兰克斯，她说她在20年前就是有一笔天降横财的经历，她是在 TikTok 上传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就发出一个是来自银行的信，内容就是写说有一笔5万美元的款项已经成功汇入他的户头。诶，五万美元代表是新台币的157万，也蛮多的、嗯嗯、那他当时感到震惊，他想说诶是谁汇了钱给他，他去问嘛、嗯、但大家都否认，然后他就去通知银行说诶是不是有人把这个款项汇错户头，结果银行呢就否认说汇错款项，而且还指说这个交易是合法的。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就去问律师意见，那对方就建议说你最好还是跟银行通知这个事件，然后记录所有的细节，并且30天内你都不要动用这笔款项、嗯、那同时你要公开寻找这个款项的真正主人。那对方就说如果最后真的是没有人认领的话，这笔钱就会全数归于法兰克斯这个人。
嗯，
好啊，银行后来又在调查这个时间，但结束的时候已经超过这个时限。女生就在几个月后接到律师电话说诶代表银行请她归还款项。但是这个女生就解释啊诶我当初已经通报了，而且我已经尽一切办法想要还钱，我还公开寻找，是你们银行没有遵守政策，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从我的户头夺回这笔钱。
哦，所以她最后就把这笔钱花掉了吗？
她在1年半时间内买房，然后花了蛮多钱在自产的，就花掉。那他当然有跟大家分享嘛。那有些网友就在热议说诶这个款项就真的不是你的啊，你怎么会公然挪用，就用的词好像比较强烈一点。但是他自己就有反驳说我没有违法，因为那个笔款项不是我去要来，而是他自己到我的户头。我没有乱用的情况，而且我是真的有跟银行告知，我也没有偷用，而且我也是在时限期以外才来用的。
对，
他有解释就对了。就是还是有网友就可能比较仇富嘛，我不知道，就可能会酸他。
如果你在 TikTok 公然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观感要考虑一下。
对
不对？对，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合法，可能有，因为这个他是遵循律师告知的他的话。
对，
那我记得台湾是半年内，好像是半年。
嗯，
因为我曾经有做过车站的人员，那就有人捡到钱，然后结果他就6个月以后他就真的就是过来说啊，那如果没有人领的话就是归他这样子。
你说那个人自己讲哦？
不是，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你要半年内嘛，6个月嘛、嗯、所以他真的是分秒不差的那一天呢就回到了我们车站，就跟我们索讨那一笔钱这样子。因为半年你也是要保管好嘛，对不对？
所以到底有没有找到？
有啊，就没有人找到，没有人过来领了、
啊。啊，有报警吗？这种事情
没有，就是那个钱大概只有200块，我记得那个金额非常的小，所以就不会有人去记得。
我懂意思。
所以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惊讶，
就他特地来领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那个金额小到说不会有人，就我们当然是有做公告啊。就是说公告说这笔钱就
谁遗失了，
对，在那个网站上都可以看到这个款项。然后做一个程序的公告以后，半年内他没有来领的话是可以归他为己有这样子。
归到捡到的人。
对，归到捡到的人。我记得台湾的法律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美国那个期限是多久。哎、欸，我今天很大舌头哎、欸，怎么回事？
你可能本身就大舌头，
晚上不行哎、欸，晚上我的精气神整个下降了。
但是对面好像要装潢三个月，你可能要忍耐一下，
作息要调整一下。
对你忍耐一下。总之这件事情就是在 TikTok 上面发表，而且这件事是20年前，不是最近的事情。他只是拿出来讲。
是啊。
对。
哇哇，那很久欸。嗯。所以你讲过去的事情其实也会受到检视，毕竟你上传到那个平台嘛。
对，因为那个平台比较多人在讨论，看的人很多，然后按赞的人也多，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各种的解读都有。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是会唾弃吗？还是觉得说啊，这个钱就是因为他过了期限，也许就是归他，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但是如果像我真的收到，然后我像他这样去公告做这些动作之后，我真的也不敢动这笔钱、欸、
可是
我说如果是我，
他是花完以后才讲这件事情的、
啊、哦，对，他花完了。
对啊，他那是20年前的事情、啊、
他说他20年前
太久了
发生这件事，然后他花完了，然后现在才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对啊，会不会是赚一些流量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啊、
对对，就很难讲，
很难讲，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对错也很难说，
嗯，
对不对？
好、啊、那下一则新闻来到了英国。英国 BBC 报道说，有一名神秘男子，他在没有机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莫名其妙从哥本哈根偷渡到洛杉矶，然后遭美国联邦调查局询问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更离谱的是什么？机组人员哦完全都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事后才接获通知说啊，原来他是多的那个旅客。你听懂意思吗？
多一个人啊。
对，但是没有人发现他是多的。
哦、
嗯。因为我们不是都需要机票然后验票再上飞机吗？
因为我记得入关比较松一点，然后入境的话就会很严格。
但是你进到飞机本身的时候，不是会有个人员在检查你的机票？这就是重点啊、嗯、为什么他没有机票他可以进去？
他应该就是每一层都让他过去，如果有一关是把他挡下来的话，他就没码了。
对、啊、
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的漏洞连成起来，
对，
连成一条线，他才有办法跑到洛杉矶。那如果有去过美国人，大家都知道美国入境是非常严格的，
对，
对不对？
出境可能还是需要脱鞋子什么，但是入境是比较花时间啊。
就如果是登机或是入海关，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程序。甚至出海关也要脱鞋子，
对，
对不对？啊，入海关也要按指纹，
对，按指纹本来就是应该的嘛，因为他要做证明。
不是应该的啦，
日本也有啊，
好像有吗？
对啊，
有吗？
有有有，我确定。
哦，所以那我不就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了。
对，好，那总之证明男子是46岁的男子，他是搭乘一架丹麦哥本哈根往洛杉矶的北欧航空，但是他出境的时候交不出机票护照，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有俄罗斯跟以色列的身份证，所以就直接遭到联邦调查局拉进去询问。结果他起初就说啊，我的护照丢在飞机上。好，那这些人就去飞机上找，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啊，可能有机票，然后这些人又去找机票，然后又找不到机票，然后也找不到他订票跟申请入境的记录。然后他又说哦，我3天没有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从哥本哈根到这个洛杉矶。你觉得听起来是个闹剧吗？听起来很怪就对。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怎么来到这个地方，那总之我来到了，但是我也没有想要骗你们的意思，我就是没有机票也没有护照。然后机组人就跟调查人员说，这名男子呢在这个12小时的航班中哦，他换了很多次的座位，而且呢多次尝试跟隔壁的人讲话，但是都被拒绝，而且每次供餐时间呢都要2份餐点，甚至一度还要吃机组人员的巧克力。
最后那一段是怎样？
就是说要巧克力来吃啊。
不是机组，他怎么知道机组人员口袋有巧克力？但是看到
他一定是去厨房看啊，上厕所的时候倒过去看啊。
哦，他很忙碌哎，整段
因为他没有位置坐嘛，听懂没有？他走来走去啊，
他就是多出来那一个嘛。
对，然后他就说哦，我自己很久以前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之后再也没有工作过。总之，这个美国我就开始调查他的身份，只确认说他是俄国公民，但是他不是说他有以色列的身份证吗？这点是没有办法确认的。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认偷渡罪，所以预计呢好像这个月要开庭
啊。是哦。
嗯，
哦，之后要跑一段的程序才看要遣返他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太多不明的就是抵达然后又做一些事情
这个整个新闻就是完全不知道他是在干嘛，有可能是从俄国跑到哥本哈根然后再搭飞机到美国。
对对对，听起来像这样，
听起来是这样哦。
但是他这个很不透明嘛，又没有护照也没有机票，那为什么会到达 LA， 所以需要调查。
对，
就一个谜听起来也是蛮迷幻的。
有时候不是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答案的。
对啊，
那如果后续有什么更新的话再报告给大家不要让大
家，我也不见得找得到啊。
不是，不要让大家好像一颗心悬在那边。那如果之后我们没有更新的话就表示这个事件真的是一个谜团了，
或者是没有人要报道。
对对对，
我也找不到答案，
后续没有报道了
就像你之前做悬案100也很多没有答案道理一样。
那是真的没有答案。
对啊，
老悬案是真的没有答案。
对啊，所以搞不好这个就是悬案啊。
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可是有时候他也许是经历了种种的困难，我们不晓得他人有什么困难嘛。
对，因为现在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情况下，所以才需要调查。
对，心灵鸡汤时间对，真的啦，不要说啊，好像他就是一个罪犯，未必啦，也许他是有些政治的因素啊，要躲啊之类的，
很难说。好的，那接下来进行到伯利开杠的时间。好，接下来进行到网友投稿。这个投稿呢，算是他是归为灵异经验 ，but 他自己有做一个解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
啊。他自己有下一个科学注解，那太好了。
我不知道说算不算科学，反正他自己有
合理的解释，就
对
了。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来自台中的狮子座 Oreo， 他写说 ：“DK D 嫂你们好，我在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呢，对方有跟我说他本身有点灵异体质。”然后他讲了一些他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件，我听一听之后就觉得说，把事情合理化，分析给他听。所以对于他灵异体质这件事情，我也不以为意。我跟他交往大概一个多月就同居了，我们住在楼中楼的小套房。事情就发生在搬过去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某天半夜，我睡得正熟的时候，突然他非常急促，就很用力的连拍我的手臂，大概有10个 combo 吧，砰砰砰砰，一直打我，我整个人都被吓醒。然后皱着眉头看着他的脸，他整个人是躺着，双眼闭着，但是面无表情对着我。我被他举动吓到整个愣住一两秒后，我就问他说你要干嘛。接着呢，他的左手就默默的往我身后方的衣柜指了过去。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直接转身回头看了一眼，结果什么都没有，就是很昏暗的衣柜和储藏柜而已。但是当下呢，我已经整个人毛了起来，下意识直接转身回去，把他的手往下压，上半身也压着，我很怕他又开始乱指什么地方。结果隔天醒来之后，我跟他讲了昨天半夜发生的事情，他也很压抑，他跟我说他完全没有印象。过没多久，有一天我跟同事下班聚餐很晚，回到家之后他已经在床上睡觉了。后来我盥洗看了一下电视才去睡觉，我走到楼梯的那一刻我又吓到了，因为他整个人坐在楼中楼的楼梯间，一样眼睛是闭着的，面无表情，我整个人快吓死。我一样很惊恐问他说你干嘛，他才回我说你回来了。我吓到一边念他一边把他扶到床上睡觉。隔天我又跟他讲这件事情，他又一样的根本没有印象发生过这件事情。不过后来他有跟我说，他妈有跟他讲说他小时候曾经有一些梦游的行为，所以当然我就把这些举动用梦游来解释了。
哦，合理耶。对啊，如果是妈妈都亲口说就是他小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用梦游的话就是最合理的解释。但会不会是真的有东西呢，我就不晓得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养猫就会这样嘛。
对，
猫有时候会盯着虚空看。
对，
因为那个空间明明就天花板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它会一直看
或是朝一个地方跑过去，但那个东西那个地方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嘛。
对，
你有没有遇过会梦游的朋友？
没有。
算你可能什么都
我没有朋友是回应到第一个新闻吗？
对，我有一个朋友真的会梦游，然后他就是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站起来跳舞
真的假的？
欸，你会吓到，我是说真的。那当然我们也是透过他的母亲才知道说他小时候梦游习惯，就像这个人讲的，所以我现在脑子突然间浮出那个回忆，就是哦，那个当下很可怕，但是去回溯的话，就是他有梦游，真的是在大半夜突然间站起来哦，不是说那种像他男朋友是还躺在床上，没有，我看到的是他站起来，我以为他要去上厕所，他不是。
所以是突然间的，可能梦到什么行为？因为最近短影音很流行一个影片，就是梦到什么，然后就突然就做出那个行为，然后结果他是在课堂上睡觉。
哦，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短影音？
对对对。
那我讲一个小说啦，就是一个小说家，他写有一只猫，他就是一开始搬到某一个地方，然后他那一个地方是有一只猫的，然后那个猫就会跟那个虚空讲话啊什么的，就在那边跟虚空撒娇啊，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就是住在这个房间的主人过世了。
你这是日本漫画吗？
不是，是一个小说家写的，但我不方便讲啦。
什么意思？不方便什么意思？
因为我讲的话就会坏了大家去阅读的兴致。
那你不是讲完了吗？
没有讲完啦，我讲5%而已啦。它的过程当然是曲折离奇的。
总之，它是对空气说话。
对，就是我讲那个情节，但是它是真的是跟一个死去的主人在撒娇。
哦，那听起来有点可怜，想哭了。
它其实是温暖的小说。
对对对，
它是有一个转折的。
对，
那么我讲了日本的那个小说家乙一。甲乙丙丁的乙，然后一二三四乙，
乙乙，
欸，大家可以去看乙乙的。
Okay. 然后就回到这个梦游的行为，总之因为你没有经验，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当下看到的那一刻是会害怕
惊悚的，
因为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睡到一半他要跳舞啊。
对，
而且他可能嘴巴还念念有词哦。
欸，那你睡眠蛮浅的。
我睡眠很浅，你 是不知道是不是？
我知道，还是他跳舞动作非常大，是整个船这样摇这样。哦，
不是不是，他是站起来
哦，所以站起来就会有
感觉，站在床旁边。
对，
然后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话，但不是，他是在比手画脚，然后做了一些动作之后回去躺。
哦，
那我就一样，就像这个人一样，隔天问，我不知道啊。哦，我不知道这件事。
好，那可以进下一则投稿了。
对，
因为有点毛了。
你也会毛哦？
这是正常的行为吗？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啊，他是在做梦啊。
哦，他没办法控制啊，老实说就是这样。
他是做梦的时候连带做出这些举止，
只能说他有去就医，那医生有跟他讲说可能要注意什么什么事项，或者给他什么药物之类的。我不知道，所以他长大可能就慢慢有改变，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
我有看过电影，就是梦游他是整个跑到厨房倒一杯水，
对对对，
然后完整的喝完，然后再回到床上睡，这样。
对，
完整的做一个举止，但他隔天完全不记得。
没错，
对，
有些就是可能遭受到梦游的困扰，
对，
这种是比较严重。
对，好的，
好的，下一个来到了婚姻经验，哦，这个算是生活的酸甜苦辣。
对，有时候他写过来只是想要吐一吐他的心事，那我们就听看看吧。
搞不好有很多人都有一样的心声。
对
对，他是来自屏东的水精灵，他写说：我有个很困扰的问题，我和老公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因缘际会下交往而结婚，我们结婚10年了，我老公是我高中同学，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每当我们之间相处有问题的时候，我是没有倾诉的对象的。一来同学跟朋友之间呢是蛮八卦的，我也不想让我们的婚姻问题变成他们的饭后话题。二来我无法跟娘家诉说，我不想让家人因为我和老公相处的摩擦而对他有偏见。三来我也没有办法跟婆家反映，毕竟那是他们的儿子，如果对他们说儿子哪里不好，好像在质疑他们的教育问题。我老公是很自我的人，心灵也很脆弱，我没有办法说出对他的不满，因为他会用快哭快哭的表情跟我说他很难过，然后再开始跟我撒娇，然后讨抱。他认为他对我很好，我们婚姻没有问题，我们相爱对方，我确实也爱他，不然也不会这样包容他。不过在这个家里呢，我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我看着老公跟家人讨论事情，决定事情，仿佛这一切好像都跟我无关，而我却要跟着大家一起执行。从结婚到现在，他只想要做他想做的，那我的意见呢，是常常被忽略。就像买房买地，说买就买，说搬就搬，房贷的压力让我措手不及，平常工作要做，家事也是我处理，三个小孩有事情也是找妈妈， 那他就像大爷一样，做完他的工作就可以打电动，什么都不管。我对他不满情绪越来越高，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甚至有股冲动是想要离婚的。但是当我跟他提到说我想要离开这个家放假几天，他一脸不可置信的问说，你要放假那小孩怎么办？你要带走吗？对他来说，我提出个很过分要求事情，我好累，觉得好心酸。他还是个人吗？让我一个人放假几天会怎么样？我一年365天都在工作，我除了照顾小孩整理家务，还要赚钱给家用，请其他人都没有我好用好吗？就其他人意思是例如说
请帮佣的话
类
似之类的，
对，
就他的对家里的贡献绝对是非常大的。
对，那之前是怕他工作累，我什么都自己捡起来做，结果我现在累死自己，所以我现在正处于休眠状态，家事摆烂，不想煮饭，小孩作业就丢给他检查，小孩有问题找爸爸，反正什么事都叫他做，我要准备关机了。
我听起来应该是要多做一些沟通啦。
嗯，
他对老公的不满老公是没有察觉的，
或者是老公察觉他不觉得怎么样，
就是没有察觉啊。
哦，
你的意思跟我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
对不对？
就是他不当一回事啊，
对，没有发现，或者是不当一回事。
对对对，
就是他其实有多次暗示，还是说有明讲，但是最后老公是没有发现的，所以他其实积怨已久。
嗯，听起来像。
对，
对， 对，那我最近不是刚看完一部实境节目，叫做《恢复单身的男女》，他就是韩裔美国人，然后每个都是离婚之后想要再找另一半，不是说一定要再婚，就是说我离婚了，但是我想要再
看有没有另外一个机会。
对，但是这个都是在美国拍摄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会英文。嗯，然后有十个人嘛，我跟你讲，有些离婚的理由看起来是和议和平，但是有的呢比较难看。然后有些女生在阐述那个离婚原因的时候，五个哦，有三个都有提到共同的几个点，例如说要听长辈的指令，就是说韩国人的有一些传统要求。
哦，对，
但因为他们是美国长大的人，
有序啦。
对，他说为什么我要去服侍他们。
哦，对，美国人没有那个概念。
对，就是各过各的嘛。
对，
但是他们是很多都是从就是小时候就移民过去，他受到的教育是比较偏洋派的，
就是美国文化跟韩国文化传统上的一些冲突。
对，所以五个有三个都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照顾长辈。嗯，陪他们，然后听他们，重点是听他们。
嗯，
等于是有点被命令的感觉，
遵循长辈的指示。
对，就像我一直印象有一个很深刻，他就讲说我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宗教，然后听起来就很像可以写一个案子，你知道吗？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家有新的宗教，但是这女生在跟他结婚的时候他不以为意，他觉得我们两个相爱结婚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影响到
两个人世界就可以了。
对，而且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应该 OK。 没，不是这样，一结婚就住在一起。
哦，
然后你就要开始侍奉什么哥哥的老婆，哥哥老婆你要照顾。哦，嗯，更何况是公婆。然后如果说他们好像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类似祭拜的事情吧，你身为长男的媳妇哦，或是什么什么媳妇，你一定要出现。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欸，这个不是我从小到大接受到的观念。
对，
所以我一次两次一年两年累积下来就爆炸。
对，
这就是有些文化上的差别。通常我听到这些离婚的理由很多都是文化上差别。
哦，
有一个是跟台湾人结婚。
对，
然后你知道他说
啊，有台湾人的。哦，
对，他的对象是台湾人，
韩国人跟台湾人结婚，
韩国男生跟台湾女生结婚，
然后在美国结婚。
对，然后离婚的理由也是文化上差异。
嗯，
就是说男生他喜欢 outgoing， 比较户外活动，然后
那是性格吧，那不是传统。欸，对啊，我觉得是性格，
性格也有，就是说他接受到美国文化可能就是我比较随性，然后喜欢去外面。但是他老婆就是为什么会认识韩国人，就是因为他喜欢看韩剧。他说他老婆会讲韩文是因为
欧巴。
对，他说他老婆是因为看韩剧所以会韩文。然后他们一开始相处也是很愉快，就结婚之后就是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就是像我刚讲他老婆不喜欢出门，然后他喜欢去运动啊什么的，就造成久而久之就会有很多的嫌隙。你在看别人离婚的一些原因跟理由的时候，其实你感同身受就会想哭。欸，我看到那十个人讲各自的理由我都想哭了。
这就是实境节目好看的地方。
对，
对不对？
那你虽然说你先不要管那个脚本哈，因为我知道实境节目也会
有
脚本，有
些是塞的。
对，
但有些桥段是真实的。
但是我相信那个离婚的原因一定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全球都在看啊。
哦，
你的前夫前妻也在看。欸， 如果你乱讲话，
对，
那还得了？
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
那在 Netflix 就看得到啦，
对，就直接爆料了，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像离婚这种原因应该就是真的，因为那个公开的事情，
那也不排除是谁的，也不排除啊，都有可能。但是如果是真实性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嘛。
对，然后其中一个是有参与过韩国演艺圈的人，所以他们在 say 那个就是让彼此认识彼此的时候，他们就是说第一天我要公布的是离婚的理由，第二天我要公布的是我的工作，第三天要公布，他们就会有分嘛。然后其中那个有接触娱乐圈的人，他就是不能讲前妻，因为前妻是娱乐圈的人
哦，还在线上不能讲、嗯、
对，大家都认识、
哦、
所以他那一点他就一直憋憋到最后天，他才能说哦，其实我前妻就是，然后大家说哈，原来你是当年那个时候团体的谁谁谁，因为其实大家不认识他、嗯、
这么劲爆。不过我总结一下啦，我们这样那个话题有点散，我把它拉回来一些、
okay.
就是你进入婚姻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想法，
嗯，
还有对方的家庭，
对，
因为不是两个人世界，
真的不是，
是两个家庭的世界了。
对，就是像他们真的最后离完婚都会说，我只是希望我跟你好好相处，
对，
我不想要再去顾到这么多人的想法意见，因为可能对他们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他们选择不结婚的情侣朋友，他们就是觉得说我们两个人世界好好的，为什么要把其他人拉进来、嗯、
对对对，
因为你像这个是跨国，你像刚讲的是已经跨越文化，哇，那个又多了一个因素啊、嗯、所以有更多的
那个是占最大的，我觉得
对，其实是可能 80%，
对，
也许是文化的冲突，
对，甚至是他们本来就是住在当地的韩国人跟韩国人结婚，他们也是有那个文化的差别，你懂意思吗、嗯、
就本身的文化自身的差异，
对啊，所以那个就很难说，就像我们台湾本身也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那有些人可能也不太能接受，
对，
道理是一样，
宗教啊，
对对，宗教
信仰啊什么的，
对，刚刚讲到的那个宗教嘛，就是那个女生也是说哦，他们会一定要集合在一个地方，
嗯，
她也是觉得说 我有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集合，
对， 对，那我回复一下这个投稿者啦，我觉得还是沟通，双方要沟通，你一定要很明确让对方知道，那身为对方的也要觉察，你不能说他好像没有讲你就没有觉察到，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加强、
嗯、对，
那如果真的是很难处理啊，就毕竟是两个人事情，那也许你写过来只是想要吐一吐心事，那我们都会全盘就是
你很不会讲话，我们会倾听，你要这样说，
那段要剪掉吗？
不用啊，这段就留着、啊。
抱歉抱歉，
又没有怎么样。
抱歉抱歉抱歉，
只是他突然间
我晚上会断片的、欸，不行的、欸，真的不行、
啊。我们还要录一集耶、欸，
对，我必须佩服
你，先撑着。
传统媒体的一些主持大哥、
哦、那时候是真的厉害，
他们真的是录到半夜都还在 on，
一天录十集吧，
啊、
然后录到半夜
是没办法的，
不行，那个梗要很多。
我们真的是靠剪接啦
对对对对。好，最后一则投稿来到了害羞的经验，
嗯，
这经验蛮特别，但是你可以听听看、哦、投稿者名字叫做台中的名字很常被 DK 以为来搞笑的安妮，他写说 DK 弟嫂安安，我原本的名字叫做家有太子爷不能裸体去厕所的安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当初呢是投稿一个灵异故事，但是因为名字太长的原因还被 DK 以为我是来搞笑的，这次呢我就真的来博君一笑，我要来分享一下关于家有太子爷不能裸体去厕所的故事。我上次有说到男朋友的妈妈是一个算命师，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男朋友妈妈说要改变家里的风水，所以请了太子爷来跟我们一起生活。起初呢，我也只觉得就是把神像放在家里，然后摆贡品烧个香就可以了，没什么需要注意的，直到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让我对世界上所有的神明产生了莫名的敬意，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其实是全裸主义，只要进了房门之后就好像什么封印都解除了。
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你，听到不自觉的笑出来了，
对，就是说他们
我笑到都走音了，不自觉的笑出来了
对，就是要把衣服脱掉哈、嗯，只要进了家门就是要脱掉衣服，除非我们要出去上厕所
你是说踏进客厅那一刻
不是
就
是房间门
哦哦，房间门我觉得
不是客厅哦，
可以理解，因为房间是一个很私密的一个领域啦，
所以他说他除了上厕所之外他才会
穿上衣服，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是最舒服的。有一天晚上呢，妈妈就因为工作上事情要外宿，所以我就抱着想说反正家里都没有人，厕所就在旁边，我就裸着上身去厕所了。结果隔天妈妈回家的时候把我们两个叫过去训斥了一顿。妈妈说，你们昨天怎么没有穿衣服就出房门？你们在干什么东西？对，就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跟我男朋友吓一大跳，想说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昨天裸体出房门。正当我们疑惑的时候，妈妈说，太子爷有来跟我抱怨，下次你们可不可以注意一点，他只是个孩子耶，你们还不跟太子爷道歉。我听闻之后我觉得很尴尬又很害羞，我就赶快去便利商店买了瓶养乐多，然后来跟太子爷道歉，并且跟他说我下次不会再烦。从那天起，什么裸体主义就不复存在了。现在的我们连在房间都会乖乖穿着睡衣，深夜了也会为了太子爷放低自己玩电脑的音量。
所以这个是信仰改变了习惯，
就是他见证了一件事情，所以他决定他穿起衣服。
太子爷是小孩子的神明是不是？
三太子啊，对啊，
就是三太子啦。對對對，我懂，就是小孩子的神明，所以他买养乐多谢罪。
对，他的意思是说你让小朋友看到你没穿衣这样，所以他就发现诶、欸、好像是被发现诶、欸、这也蛮神奇的齁，除非你家里有装这个监视器。
因为有养宠物的话一定会装监视器啊。
对，但是如果他这样讲起来应该就是没有，所以他才吓到，然后说为什么妈妈知道，然后妈妈说是太子爷跟他讲
的。因为有装的话他自己会看到就会知道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总之他现在就是
难以解释，
会穿衣服了，
但也有点好笑。不过我觉得在家里或者是在房间穿不穿衣服，这毕竟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选择。
是不是突然间很严肃、啊、
因为我刚刚笑出来，但我以为是他一到客厅就一定要把衣服脱光。
哦，不是啊，不是不是，他只是说他觉得这样很比较舒服嘛。
对，就被神明看到了，然后神明跟妈妈打小报告你这个不行啊。
就只有那一天哦，他只是想说心存侥幸妈妈不在。
哦，对，
我就那一天而已、
哦、我懂。
结果
他本来都是在房间脱而已。
对，
他就只是可能去厨房拿个水还是什么。
他说他去上厕所
哦，就离开房间一小段时间
就被投诉。
哎，这个也蛮省的哎、欸。
所以他才觉得我好像对这个神明开始有另外一个认识。的、哦、他的意思是这样
哦。对，这个
很神奇哦，
有点神奇又有点好笑。
对，所以我才特别选出来。我觉得
两种情绪混杂在我的心中啊。
对，
又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啊。对啊，
就是因为太特别我才拿出来讲，
难以理解的状态了。
对对对。
我再消化一下，消化一下。我又走音了。
对，消化一下，消化一下。
哦，晚上录音真的不行了。
好了，没关系，就是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大家记得可以投稿各种经验，要点这个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那喜欢 Podcast 的话，可以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上有各种翻。然后对于血汗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医生答案 Doom 的影片，我们最近 YouTube 的会员有更新所有的图案，然后还有一些福利都有做一些调整改变，有兴趣可以点一下。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哦，谢谢各位。然后你们对这个 DK 的任何行为啊生活怪怪的都可以去 IG 看一下，因为它真的很怪。
我讲一下，我本来是都会穿着一条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其实我也蛮接近全裸主义。但是自从我们做了自媒体以后，因为我们随时要录 IG 的一些生活的片段，所以必须穿衣服啊，你不能不穿衣服。所以就变成说我现在真的是从头到从脚到
什么啊，从头到脚啦。
我本来想说从头发到脚趾，但我脚不出来。我真的不行欸，
从头发
到
脚
趾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状态，
就不至于到不能看，应该这样讲，可以拍摄的状态。
对，不能说穿一条内裤然后全裸这样。
没有，一开始我们还想说哦要拍了赶快去换衣服，现在觉得很麻烦，干脆就穿好一套睡衣，也没有到什么牛仔裤、
哦、我
们进
节目了、欸、对啊，
你是
随时在 on， 随时拿手机一起来拍，
因为你随时都会很荒谬，我必须记录给大家看。
是真的，
对，
这还真的不是人设了。
昨天我妈哦，还特别问我说：“哎、欸，你们昨天那则什么影片哦，吃东西的影片是下人行为？”我想说什么东西？她 他说就那个伊从那个床上溜下去啊。我说哦，他肚子饿。他说他肚子饿会这样啊？啊，我想不到呢。然后他就一个脸很困惑这样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那是一个私密的分享啊。
对对，他说哦，我告诉你还我真的看完了。我说谢谢你。那我了解了。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 DK，
我是 Jason， 我们下次
见，
拜
拜。
Girl, I saw you staring at me from the other side, and I don't know what about you, but I got butterflies. Damn, I don't got gay, but I feel you with that play. So I pass go and I collect 200 on the way. I know I probably jumped too many spaces, but you can't be replaced. You're a superstar and I can feel you in my arms.